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大家好吗？挂着大家了，很久没见大家了。愿主赐福你们，与你们同在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如何胜过生命中的恐惧啊，生命中的害怕。新的一年呢，我们面对着这个未可知的疫情，今年又来到这一个的是差不多年底又开始新的一年了。那么要进入这个明天啊。这2年呢，未可知的疫情，新冠病毒一波又一波，变种又变种，爆发又爆发，真是影响我们的工作呀、生活啦，也影响我们家人啊、朋友啊、弟兄姐妹之间的来往啊。可能有一些亲人呢，已经很久我们都没有办法在一起见面。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工作也受影响，我们有很多的担心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一个的害怕，或者是有弟兄姐妹面对这一个身体健康的问题，忽然间检查的时候说我们有这个病那个病，我们很多的担心。是的，在我们生活中，害怕和惧怕是真实的存在的。不过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害怕跟惧怕呢，也有2种的情况，一种是健康的害怕。上帝有些时候也给我们会有惧怕，会有害怕的。当我们有惧怕、健康的惧怕、害怕的时候呢，目的是要我们躲避危险。避开那些会伤害我们的事物，是要教我们不要做一些伤害我们的事情、得罪神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种的敬畏啊，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的圣洁，对神的威严的一种的惧怕，是健康的。但是不健康的害怕呢？就会使我们软弱无力，会使我们瘫痪的。比如说，环境的改变，我们害怕改变。为什么很多人他们不愿意走上那个服侍的道路，奉献自己？因为怕改变。本来有一份的工作有稳定的生活收入，忽然间要去念神学，哦。对这个生活没有办法掌握，就会有那一个害怕，这害怕改变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呢，他是没有办法去 change，没有办法去改变的。教会的圣工也是，我们很多时候不敢去开展新的工作，我们不敢在事工上有一些新的思维的改变，因为我们害怕这个改变。可能要付更大的代价，要冒险，可能会失去过去的，可能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一些不可知的一些的回报，我们会失去现有的享受，所以呢，一般，害怕改变呢，是因为，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那一种的生活的安稳，保留现状。撒旦有时候会利用我们的害怕，叫我们不敢去回应神的呼召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完成神要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好像以色列人，像约书亚，他们害怕进入一个新的迦南的地界，这个害怕，他们不敢进去，他们永远就没有办法来进入一个new territories 能够占有一个新的地界， 害怕会停止我们向前，害怕也会伤害到人际的关系啊。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曾经受过伤，受过伤害，人的伤害，他以后他就开始就孤立自己啊，停止与人的交往。那么这个害怕呢，会停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人际的关系的上面，很有可能去建立一些好的友谊，我们可能就失去很多这些机会了。所以不健康的害怕是会拦阻我们生命的拓展人际的关系的。那所以这个 fears 啊，这个恐惧害怕呢，这个影响力啊是非常大的啊，会影响到我们灵魂体三方面。第一是破坏灵性，我们的害怕恐惧的时候，内心就失去平安，失去平静，就失去安息。那么为什么会害怕呢？因为我们觉得神不再看顾我们，我们觉得你来了啊，神觉得信心的问题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他会拿去我这个东西？为什么他不听我的祷告？为什么他要使我的志气离开？所以很多时候呢，这一个的害怕，这个恐惧呢，是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对神的信任。那么第二呢，这个惧怕呢，也会攻击啊，撒旦有些时候借着环境人事物，使我们产生害怕、惧怕，就是要攻击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 soul。第一是对 spirit 的影响，第二是对 soul。对我们的理性、情绪、意志的影响，我们的 soul 是我们的知情意，对环境受一些的对一些的反应，控制我们一个人，影响我们的情绪，就影响我们的行为。有些时候我们有害怕、惧怕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找理由去怪责别人，找理由去埋怨这个环境。那么一个对这个心灵的影响的这个惧怕呢，常常有两方面的反应的。第一呢，当我们惧怕环境、惧怕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逃避，因为没有办法控制嘛，啊，我们害怕嘛，害怕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会发生，我们就会逃避。那怎么逃避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去寻找一些可以掌控的事情。哎呀，很多人呢、啊，他们呢白天上班不如意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工作他们控制不了，或者是失业啊，那么就会慢慢变成沉迷一些看电视啊、看电影啊，沉迷一些电玩啊、电子游戏。因为外面没有办法掌控环境，现在能够掌控的，希望找一些能够掌控的，就是那个遥控，啊，所以有一些人，啊，事业，那么白天没事情做，那晚上呢，睡不着，担心，害怕，就拿着那个遥控，对，同时可以控制三个电视台，啊，还是能够有一点控制。来做一些补偿，做一个逃避。另外有一些人呢，他害怕，他恐惧，他失意，他就会寻找控制人啊，更强的控制他的家人、妻子、孩子，或者是呢啊，寻找一些权利，就很容易卷进一些权力的斗争，特别是在社会上失意的，你也很小心啊，不要 转移在教会的里面呢，就是要寻找一些的权利，一些的控制。那么另外一种逃避呢，就是沉迷赌博、赌钱，一种精神的逃避，毒品、吸毒，啊 ，cocaine， 酗酒，拼命喝酒，或者是陷入一些色情的一些的沉溺，这些都是一些的逃避。那么除了逃避以外呢，这是一种情绪的反应，还有一种第二种反应是什么呢？是抗拒、反抗。反抗父母，有一些孩子他学业，书念的不好，父母压力越大，他反抗就越大。社会上，有一些他没有办法掌握他的明天，没有办法掌握他的环境，他就会抗拒威权，会抗拒一些权利，那么会暴力。这种的抗拒会产生一些的暴力，反抗社会。那么很多时候呢，他就会无缘无故的杀人啊，暴力，这个是一种的恐惧、害怕的一种的反应。那么这种灵里面的影响，情绪上的影响呢，忧郁症、睡不着觉，那么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，使身体瘫痪啊，甚至有些时候呢，开始忧郁症啊，其实忧郁症啊。很容易分辨的。如果你有已经有三四个月早上一起来就不开心，无缘无故就是不开心，或者是三四个月你的睡眠，没有睡够7到8个小时，每天只能够睡三个小时、4个小时，长期睡不够，大脑的血清有一些的东西就会失去，会变成身体这个 organic 的问题了啊。这个机能的问题了那么就会生病。那么忧郁症，如果呢比较对身体影响还有什么呢？加添自己的能量。那么有一个我认识一个牧师他说他有压力的时候，他恐惧，有压力担心的时候呢，他就拼命吃花生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害怕，有没有一些压力的时候，你会做什么呢？有一些人呢就拼命购物，乱买东西，所以呢就产生暴肥啊、失眠啊。破坏身体的健康，怎么样能够胜过恐惧和害怕呢？到底这个害怕核心的问题在哪里呢？那个核心的问题是在于你看见什么，你的眼目注目在什么事情的上面。好像在约翰福音第21章，主耶稣被抓钉十字架，舍命了。一般的门徒，霎时之间失去了主，梦想破灭。主在的时候，他们还有依靠，还有生活。主一不在，连生活都出问题了。那么前途茫茫，梦想破裂，生活都出问题。结果有7个门徒就回去打鱼了。为什么主复活之后不立刻升天，还要向门徒显现40天呢？他乃是要扶起这些软弱的门徒，要给他们看见主真是复活了。所以呢，约翰福音21章在加利利海边那个清晨，主向门徒显现，还在海边，烤面包，烤鱼。他还教门徒下网打鱼，打了2船满满的鱼，300多条的鱼。那么，主向门徒显现目的是什么？ 目的就是要给门徒去思想一个核心的问题：到底是环境的问题，还是你们真是看见复活的主，真是相信主已经复活了呢？核心的问题就是，主到底有没有复活？如果主复活了，你们到底是不是相信主已经复活了？你们是看见，是相信复活的主，还是看见相信那个环境呢？要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掌权。那保罗也这样说哈，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，乃是一个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，那个核心的信仰，真正的信仰就是承托我们在苦难中的人生的。那个真正的信仰，那个对永恒的盼望，是我们胜过今生苦难的最大的一个力量的，就是在乎你的信仰，在乎你到底信些什么。那么，害怕带来恐惧，但是对神的信心带来胜过害怕的力量。害怕常常会驱使我们从神的手中要拿回那个自我生命的控制权，我们不再相信他，我们不再看见他的存在，我们对他失去信心，好像神不在，神在不爱，神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控制权拿回来，一拿回来，我们就落在那个害怕、恐惧的里面。今天我们要从诗篇31篇1到24节，从大卫的身上来学习胜过惧怕、害怕的一个榜样。从大卫的身上，我们一同来学习。大卫还没有登基做王之前，扫罗做王。扫罗因为害怕大卫，妒忌大卫会夺取他的王位，所以呢，扫罗一直在寻找大卫，追杀大卫，要寻找大卫的命。大卫一直都是流亡，流亡逃跑，这里躲那里躲，有一次躲在山洞的里面。那么这一种漂流、闯躲，这一种被追杀的这一种的生活，一定天天都是活在这个惧怕的里面。大卫到底是怎么样来胜过他的害怕呢？诗篇31篇，大卫在这里教导我们几个功课。第一，就是确信，他依靠，他承认，他相信。神仍然看顾他。那第三节，他相信什么？因为神的名，永活的神，永活的神看顾我。永活的神是什么？I am who I am，神的名嘛。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当摩西问神的名，你叫什么的时候，神说：“I am who I am。”我就是我，I am present tense。神永远都是现在的，他是超时间、超空间，还没有时间以前，他已经存在，他是永存、自存、永存。还没有时间，时间是他造的，空间是他造的，还没有时间、没有空间，他已经存在的。他的名字就是永活的神、永恒的主。所以在理论中，牧师所翻译的圣经吕正中译本上面，他没有翻译耶和华，亚威是希伯来文，亚威的意思就是 I am。所以在吕正中的译本，他翻译的圣经 I am who I am，神的名是什么？他不是翻译耶和华， 要为，但是翻译什么？永恒主，好像诗篇23篇，吕牧师他的翻译是永活主，是我的牧者。永活的主，永恒的主，永活的主是我的牧者。神的名是永活的主，他永远活着。无论环境怎么改变，无论什么的威胁，什么的难处，他仍然活着，永活的主。他能够胜过害怕，胜过苦难是什么？因为他依靠，他依靠谁？依靠永活的主。不是因为我是谁，那是因为他是谁。不是因为那个环境，那是因为他是谁。这是第三节，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他依靠神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见，他知道啊，他知道神看见和关心。第七节，大卫说：“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，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，你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”大卫知道神看见我的困苦，大卫知道神知道我心中的艰难。哦，这个31篇第七节是非常大的安慰啊！神见过，神看见，神看见你今天的困苦，你的难处。神知道你心中的艰难，弟兄姊妹，心中有没有艰难呢？你不要以为人没有人不知道。有些时候我们心中的艰难，言语都说不出来，也不敢跟人家说。但是大卫在这里安慰我们说，永活的主他见过，他知道我们的困苦和困难。既然神知道，神见过，神知道，那神一定帮助我们。所以他确信。那么第二呢，第一节到第八节啊，这八节圣经呢，他除不了确信以外呢，他宣信，他宣告他的信仰，宣告他的信心，他宣告他的盼望在于这位永活的神。他专注是这位永活的神的掌权，他专注不是在那个困难或者是环境。我们也应该专注相信那位复活的主，不要专注在你的困难的上面。他确信，他宣告，他宣告他的盼望。第五节在于永活的神。其实诗篇第91篇也是一篇大卫在困难中的一篇信心的诗。91篇大卫他曾经这样说：神是我唯一的依靠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。为什么我们除了心中的确信以外，我们还要宣告，还要宣泄，还要讲出来呢？幽暗的国度，那个恶者，他不是全知的。虽然他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很多东西他知道，但是他并不是好像神的全知全能的，他不是什么都知道的。他不知道你心中所想跟我心中所想的到底是什么事。所以我们要向他宣告，向他儿子宣告，向苦难的世代来宣告我们的信心。那有一个例子，主耶稣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最后他什么？他宣告：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了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。十字架不是一个理由，十字架不是一个苦难的理由，十字架不能够打倒我们。我们不属于那恶者，我们是属于神的。耶稣基督在这里宣告，他说：父啊，他也对那恶者宣告说，我是属于神的，我的灵魂在他的手中，你夺不走的。我是属于神的，不属于你，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不属于苦难，也不属于你这个恶者。我是属于神的，我永远在他的手中，永远在他的掌握的里面。你与我无分无关。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是一种信心的宣告。那罗马书第10章第9节第10节，保罗也这样教导我们说， 口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的就必得救。心里相信还不够啊，还要口里承认了、啊，还要宣告，宣告我们所相信的，点到儿子知道，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？是你不要吓唬我，你也不要用什么难处来对付我，我不怕你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所相信的是什么。我得胜的依靠是什么？所以我们需要在，在依靠，相信的里面，还需要宣告，对那儿子宣告，对这个世界宣告，对新冠病毒宣告，对事业宣告，对我们那个软弱的信心宣告，我们是依靠神，神是我们的帮助，永活的主是我们的帮助，主比一切都大。这是大卫的得胜。第三，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是大卫祈求。那既然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呢，那为什么要祷告呢？他什么都知道，难道还要我们告诉他我们的需要吗？祷告不是告诉神所不知道是的一些事，祷告不是为神啊。当然啊，神也喜欢听我们的祷告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为我们，为你和为我。神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到他的面前，施恩的宝座前，是要把我们里面的重担、我们的压力、我们的愁苦、我们的恐惧、我们的害怕、我们的忧愁、我们的愤怒、我们的受伤、身体上的、心灵上的受不了的事，完全告诉他。大卫诗篇，诗篇里面的诗人说：“我在神的面前清心如水，好像一盆水，就这样倒出去。”倒出去以后，就减轻我们心灵的重担，减轻我们心灵的压力了吧？祷告是为了我们的释放，祷告是为了减轻我们的压力，祷告不是单单为主，祷告是为了你和我。神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把一切的重担、压力、一切的愁苦、一切的受伤，都告诉他，也让神听见我们的感觉。也让我们向神宣告我们对他的信心。所以人人要祈求，人人要祷告，相信也要祷告，不仔细的祷告。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呢，确信、宣信、祈求。第四，人人要依靠。大卫他相信神的天父的恩典和怜悯。这个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呢，大卫他依靠，他相信几件事情。他说：“我一生的大事都在你的手中。”那么这里呢，他宣告他依靠神几件事情。第一，他宣告他依靠神的恩典，神有恩典为我来存留。他相信神的时间，一生的大事，大大小小每一件大事，人生所经历过每一个每一个坎坎坷坷的一个阶段，都在他的掌管，都在他的时间里面。他相信神的时间，所以他不着急，他能够忍耐，他能够等候。他知道有一天他要做王，现在虽然被扫罗来追杀，他忍耐等候，他并不自己出手，把本来在那个山洞里面有机会可以把扫罗把他杀掉的，但是大卫说，扫罗王也是神所高立的，我不能够出手伤害神所高立的人。他等候神的时间，神有神的时间，他不需要来超越神的时间，他相信神的时间，一生的大事在他的手中。另外呢，他依靠神的恩典，为依靠他的人存留。这个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我不配的，恩典是白白的， 不卖的不换的是白白的，神会有白白的恩典来给我的。要先投靠他，投靠他的人能够得到他的恩典。诗人也这样说嘛，他说我在活人之地，如果没有看见耶和华的恩典，耶和华的恩惠，我早已经上当了。因为什么？你要看见神有恩典，他是赦怜悯人的主。那么第三，保罗他依靠神的怜悯。怜悯是什么？是我是软弱的，我的信心会有软弱，我信心不足，有些时候我会跌倒，有些时候我会恐惧，会有担心，我是软弱的。怜悯是什么？怜悯是他可怜我，他知道我不配，但是因着怜悯的缘故，他仍然把恩典给我。23-24节，他宣告神保守那些信靠他的人，以神为我们避难所的人，以神为我避难所的人，他相信他信靠神，一定来保守他们，一定来看顾他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我们最大的害怕呢？身体的患病吗？肉身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。当然，神如果要医治我们，在他没有困难的事情，他足够有能力可以医治我们。但是就算神没有医治我们，我们已经有永生的把握，有永恒的确据，我们还害怕什么呢？是身体上的软弱吗？是心灵上的一些的困难吗？压力了吗？重担吗？或者是灵性上的问题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呢？什么是我们的害怕？我们要回到那个核心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相信什么？我们相信神是永活的吗？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山寨，我们的避难所吗？我们仍然相信他掌管一切，我们相信他仍然有足够的能力保护看顾我们吗？虽然眼前的一切不是我们所愿的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仍然确信他呢？我们能不能够跟大卫一同的宣告？宣告什么？宣告我们相信神的时间，我们一切成就的事情都在他的时间的里面。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和宣告神有怜悯？是，我相信，但我信不住，求主怜悯。因着主的怜悯的缘故，虽然我们有软弱，虽然我们不配，但是他仍然有恩典，他仍然有恩典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在这一个很多理由叫我们害怕恐惧的这个的年代，我们一同效法大卫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确信他，宣告我们的信心，仍然祈求，仍然依靠，他看见，他听见，他知道你和我的需要，交托他吧，把一切的愁苦带到主的面前，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爱我们的主吧。愿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安慰，得到应许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你的众儿女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中间如果有身体软弱的，求你医治，求你看顾，求你加添力量，赐给我们信心，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，给我们有永恒永生的盼望。无论在任何的病痛的里面，我们的心不下沉。永恒的盼望，永恒的盼望是我们胜过今生苦难最大的力量。父啊，弟兄姐妹中间，如果有人生活上的、环境上的有困难， 有难解决的问题，父啊，求你托带着我们的右手，带我们一个关口一个关口的度过。求你为我们解决一切的困难。你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的道路你引导，我们的需要你供应，我们的困难你解决，我们的疾病你医治，我们的仇敌你为我们来征战。求你来背负着我们的重担，来肩负着我们的困苦，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走，靠着你叫我们得胜。父啊，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信心软弱的，有灰心下沉的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抬起下垂的手，能够兼顾我们乏酸的腿，坚固我们，刚强我们，可以仍然跟着你走信心的道路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你重新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。我们确信你，我们也要向苦难、向这个世代、向那儿子来宣告：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，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。这个是我们核心的信仰。我们要宣告，我们是属于我们的神的，不属于这个幽暗的国度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宣告得胜。我们相信你的时间，我们相信你的恩典，我们仰望你的怜悯。求你保守教会，求你看顾众弟兄姐妹，在你的里面，我们都能够因着复活的主耶稣活在我们的身边，活在我们的心中，叫我们能够得胜有余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